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下午好，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又见面了，在这里依然有两位主持，小燕跟我杨天成。小燕你好。
天成你好，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。
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，就是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还有就是男人研究所。那今天呢我们发现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呢常常有一些言论啊，新闻啊，我们发现是假的。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国内呢很多打假的现象啊，你怎么样看待呢？
这个言论呢，消息假的这种东西呢，我觉得不是今天才发生的。因为呢在我小时候呢，话说香港有一位女明星，那小时候看电视呢，我妈看见她就会跟我说，哎，杂志上说啊，她这个人呢很不孝顺的，赚大钱呢也不会照顾父母亲的。然后呢一直以来这么多年，我都对这个女明星的印象非常的不好。
哦，就是因为这个报道。
对，没错。那不过呢她在中间那段时间呢吸引了，没看见她。不过呢上个月她又一次出现了，好像是一个怀旧金曲夜之类的一些节目嘛。我妈刚好也在我旁边，我就跟她提起这件事。因为你当年的一句话让我恨这个女明星哎20年了，一直觉得她不好不好不好。那结果你猜猜看我妈怎么样回应我。她就说，我哪里说过，我都不认识她。
哦，她自己都忘掉了。
她说她根本没有提到过。
哦，
我就觉得谣言真的是始于愚者，止于智者的。这句话很难明白吗？
你的意思是不是谣言从那个愚者开始，然后
愚蠢的人
从那个智者那里止住了，
智慧的人止住了。
有的时候呢可能一句话啊就对人产生不同的一些影响。那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讲的话呢都忘掉了，但是呢对这个人的影响呢是至深的。
这个人陌生人他就很冤枉的被我们这样误会了这么多年。
对，所以呢今天在网上呢有的时候呢讲的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有的时候呢是非颠倒，有的时候是添油加醋，把黑的可能说成白的，把白的呢说成真的，以至于呢把这个整个的形象或者是这个人呢都把它完全的改变了。
没错。那接下来呢，那我们听听看生命的意义。今天呢我们会说到人为什么需要好消息呢？
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内容吗？就是使徒包卢斯说到了三种人，其中的两种，第一个是罪人，第二个是道德规范良好的人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属于以上两种人之中的一种人的话，那么在救恩面前，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，都需要主的这份的恩典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说到第三种人，就是你是有信仰的人又如何呢？主会定你们的罪吗？多斯提，鲍路斯所描述的虽然是指犹太教徒，但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的教派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我们要听鲍路斯在这里说呢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鲍路斯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。我们来看看他在天经中的话吧，是记录在天经罗马书， 请你听我读出以下的经文。你既然自称为耶胡德人，倚靠戒律，仗着真主夸口，而且明白他的旨意，又从戒律得了教导，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，自信是盲人的向导，是处在黑暗中之人的光，愚昧人的导师，孩子的教师，在戒律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。你既然教导别人，难道不教导自己吗？你传讲不可偷窃，自己却偷窃吗？你说不可奸淫，自己却奸淫吗？你憎恶偶像，自己却劫掠庙宇吗？你既然以戒律夸口，自己却因犯戒律而羞辱真主吗？正如经上所说的，真主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。如果你遵行戒律，割礼固然有益处，但如果你是犯戒律的，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。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，如果遵守戒律的规定，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，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？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戒律的人，就要审判你这有字句和割礼而犯戒律的人。因为表面上做耶胡德人的并不是耶胡德人，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，唯有在内心做耶胡德人的才是耶胡德人。割礼也是心里的，是靠着圣灵，而不是靠着字句。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从真主来的。上面读到的经文中受割礼的指的是犹太人，但也可以代表所有有信仰的人。外邦人是指非犹太人，代表没有信仰的人。我们可以看到鲍鲁斯针对那些犹太人，虽然有信仰，但还是违反自己的教规。所以无论是什么宗教，只有当人遵守主的律例时，他的宗教才是有价值的。一个真正信教的人也一定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只寻求从主而来的赞赏，而不是从人而来的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你对自己所信的很虔诚吗？你以自己所信的教规为荣吗？你觉得自己有属灵的真理和知识吗？如果不是来自真主的灵，你是不能够得到真理的。我们还会触及到很多方面，比如说你有没有偷偷地拿过别人的东西，你的两性关系是很单纯还是复杂的，在人性和宗教的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些的问题。不知道你好不好奇，想多了解一点基督徒的问题呢？他们比其他的人，比其他的宗教的人更好一点吗？鲍鲁斯同样做出了回答。我们来看一看天经中罗马书的记载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对不是。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，无论是耶胡德人或是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正如经上所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真主的，人人都偏离了正道，全都变得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拨弄诡诈，他们嘴里有眼镜蛇的毒液，满口是咒骂和恶毒。为了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步飞快，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。和睦之道他们从不认识，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真主。然而我们知道，戒律上所有的话都是对在戒律之下的人说的。 好让每个人都无话可说，使全顿亚的人都在真主的审判之下，没有一个人能靠遵行戒律在真主面前被称为义。原来透过戒律只能让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罪。由此看来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罪人，会犯错，得罪人，得罪真主。不过有盼望的是，决定跟随主的基督徒，只有真心的谦卑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主会赦宥他的罪，而使他成为义人。使徒包鲁斯由一个信犹太教的信徒到相信和跟随尔撒，传扬尔撒的道，由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主的使徒。他在天经中留下了大量的话语来见证主，从他被主的大光照耀，认罪悔改，改为天国的路上奔走的时候，他对主的信心是强大的，也把这份的信心一直带下去，也是将这份的信心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在这几集当中呢，他说到的三种人还记得吗？第一种是罪人，第二种是有道德规范的人，第三种是有信仰的人。这三种人都是罪人。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和有信仰的人做出了同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不应该因着自己有好的行为，或者本身你现在的宗教，来告诉自己我已经不是罪人，我是一个有信仰的好人。但是还记得我之前上面说过的吗？如果不是遵照主的戒律，不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寻求真理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在主面前，我们无法替自己的罪找到任何的借口。道德规范和宗教的规范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，因为我们的道德规范根本是达不到主的标准。如果我们只是按时的履行宗教的仪式，我们是无法在主面前称为义人，得到赦宥的。可能呢，你是在这个节目中听到有关罪人的罪性的问题，说到人人都是有罪的人，真的可能让你感受到不自在。不如让我打一个比喻吧，罪性就好像人身上的病，无论你有大病或者是小病，都是有病的人。其实罪也是这样，无论在你身上是大的罪性，或者是小的一些的不好的行为，在主的眼中都是有罪的人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个比喻呢？你说自己没有病，但你相信吗？在你的身体里边其实有潜伏的病，就好像你的身体里边有潜在的罪一样。当我们决定让医生来诊断并且医治我们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医生就是主尔撒。可能你会觉得让医生来诊断自己没有病或者看上去没有病的身体，你会感受到不自在，但是我们必须医治，好像主要医治我们一样，好像主要赦宥我们的罪那样，我们必须接受医治。到了今天节目的末尾了，我们这两集的题目是人为什么需要主的救恩？因为这个救恩，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怎样除去我们的罪或者是罪恶感。就好像我刚才的比喻，你会定期做身体的检查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得病，那么我也鼓励你来得到主的恩典，除去你灵魂中的一切的罪性。好了，下一次呢，我们将会去了解主救恩的好消息，更多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这个环节再见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 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气力是年轻人的荣耀，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。
你说心情不好，世界总是纷纷扰扰，心中许多烦恼，没有人明了，找朋友聊一聊，却不知说什么好，何不放下一切，我们来祷告。
可是祷告真的有用吗？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呢？
说祷告有用吧？
嗯，真的有用，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。
不要谢我们，要感谢主。
对，要感谢主。以后啊，我也要跟你们一样常常来祷告，
这样子就对了。
最近呢，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商务中心呢，搞了一个活动，其中有一个活动呢，就是带着一些，比如说一个眼罩，然后在那里去打
丧尸，
对，类似于这种打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是一个可以把你自己又拍下来整个的过程，所以它是一个 VR， 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景况。那在这个虚拟的这个当中呢，你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，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类似这种游戏啊？
没有，就是网络上的游戏吧，可能暂且呢放下现实生活的压力什么的，进入那个虚拟世界，我同意，的确是很放松的，因为你完全是投入那个世界，而忘记了现实的世界。不过一定要逃出来，因为我认识很多青少年呢，是一直陷入这个虚拟世界走不出来的。
所以呢，有好也有坏啊。如果你真是进到里面就出不来的话呢，甚至把自己的命呢丢在那个世界里面就回不来了，所以这是很危险的。
也许呢，这涉及到一些寂寞的因素吧。因为在现实世界寻不到安慰，寻不到快乐，所以就投入网络世界。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，他正会谈到寂寞青少年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 这里是男人研究所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是所长高文。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里啊，你是不是努力的学习，希望跟上女儿的步伐呢？那么我有一个男性的朋友，他为了女儿的学习，就跑去新华书店了，买那些学习机。那么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呢，就会知道啊，学习机讲究第一代第二代什么的，另外呢还分插卡式的和不插卡式的，那么可以联网和不能联网的，总之呢就是让你在众多选择中看花了眼。我知道现在的孩子呢，从初中开始或者小学高年级啊，父母呢就给他们配备了手机，为了防止孩子沉迷于手机呢，他们会选择非智能机，也就是说呀，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那种。如果是智能手机的话呢，也不会允许他们呢开通流量上网。在某些情况下呢，手机是可以帮助父母啊与孩子取得联系，但是我想呢，对于高中生或大学生，那么孩子花在电子世界和网络世界的时间啊，已经是越来越多了。这对父母而言呢，不得不说是一种警惕。你知道电子产品的真正危害在哪里吗？就是啊，它给你一种假象，让你以为呢，你是在与人交流。没错，你确实啊，是在和另外的一个人互传信息，但是你本身呢是处在一个完全单独的状态，没有人听见你的声音，没有言语和抑扬顿挫，你几乎无法想象朋友当下的模样。你有没有认真计算过自己的女儿啊，每天平均花几个小时使用电子工具呢？其实我是明白的，许多父母啊并不介意，因为如果孩子玩电子产品的话呀，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透一口气，那么不用陪伴孩子了，然后付付账单，打打电话，读读报纸就好了。那么电子产品可以帮助你完成许多的事情，但也同时啊，会大幅减少你和孩子的相处时间。告诉你吧，光凭这一点啊，就已经能够伤害你和女儿的关系了。千万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女儿沉浸在电子产品之中。你要做的呢，不是驱逐电子产品，好像有些父亲呢会把女儿所有的电子产品没收。那么除非她在下一次的考试中呢有明显的进步才还给她。有几样事情呢是她暂时还不明白的，就是手机、电脑、 MP3、 游戏机都不能在他生病住院的时候给他安慰，也不能呢陪着他踏上红地毯，走向未来丈夫的身边。这些呀，只有你这个老爸才可以办得到。另外有一点呢，是我们这段时间发现的，就是孩子会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说脏话或者撒谎。那么大多数的女生讨厌脏话，但当他们自己呢在网络世界中的时候呢，就会变成另一个样，讲脏话。因为脏话呢半真半假，可以呢伪装为别人。那么这对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呀，都是看起来蛮有趣儿，也没有什么伤害的诱惑。但身为父亲呢，你深知其中的危害，从电脑荧幕上开始的东西，最终可能会让他惹祸上身。所以现在是时候呢，把他从虚拟的世界中拉回来，诚实地对待他。其实啊，你要做的并不用很多。我就认识一个爸爸呀，他知道女儿喜欢上那些交友网，明白女儿想交更多的朋友，所以呢他坚持每天和女儿聊天，就是简简单单的15分钟，和女儿呢一对一的聊学校的生活，聊最新的这个娱乐的消息。女儿呢就是这样，当她发现她的爸爸关心她的时候呢，她就会好像自发的懂得珍惜自己，照顾自己。男人研究所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呢就是这么多了，你随时可以回应我， 给我发几条短信，那么咱们互相的讨论。我是高文，下次时间和你再见。
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，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，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向，也需要有朋友作为我们人生的同伴。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，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同伴帮助你走人生的道路呢？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真正的来做我们的同伴，在灵里面做我们的主，他要与我们来同行。
我们两位主持人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是来自天津尹之乐耶哈雅一书1章1到4节。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亲眼所看见、仔细观察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见过了，现在也作证，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来与父在一起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向你们宣扬，使你们也可以和我们心灵相通。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尔撒麦西哈心灵相通的。我们写这些事，是要使我们的喜乐充足。愿上主祝福你们。
当年这些门徒写下这些书信的时候，他们是真正的经历过主尔撒麦西哈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，他们把它记录下来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同样的经历尔撒麦西哈的恩典。只要我们把心门打开，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不是一个虚拟的，而是一个实在的，就像当年这些门徒所经历的。当我们愿意能够去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喜乐，就像当年门徒他们所经历的主赐给的喜乐，而且是充足的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去经历这极大的恩典。
亲爱的 Dustin，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，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。 Dustin， 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